净土法门，广大如法界，究竟若虚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为您讲述的是民国时期的昙虚法师，早悟佛道，中年出家，结缘天台，扎根净土，以种种方便广泛表法教化众生，最后欲知实质自在往生的故事。民国时期有一位昙虚法师，名龙贤，又名金贤，家乡在河北宁河，是王氏的后代。法师的俗名叫福亭，相传他的母亲在怀孕时曾梦见一位范僧请求寄宿于王家，不久后便生下了法师。法师三岁时尚且不会呼唤父母，只会说吃斋二字。在法师六岁那年，他的母亲再次梦见他剃度出家，预示着他的一生将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。法师十一岁入私塾读书，十四岁学习经商，当时他心中便已升起了出世的志向。法师十七岁成婚，婚后不久梦见自己神游冥府，从此他出世的志向更加坚定了。二十六岁那年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，法师逃到辽宁营口，在那里开了一家名为寄生堂的药店。他在闲暇之余潜心研读楞严经，逐渐对佛法有了深刻的领悟。1917年春天，43岁的昙虚法师终于决定出家，他悄然离开家乡，前往天津，皈依河北涞水县高明寺的应奎和尚，正式剃度为僧人。那年秋天，他前往浙江关宗寺，在地贤法师座下受具足戒，并留在寺中学习教理，很快便契入境界，后来成为天台宗44世法派的传人。1920年，法师和关宗寺住持禅定法师一起为迎请大藏经而北上筹款化缘，到达营口时发现寄生堂药店一如过往仍在经营。法师的妻子听闻他的开示后，便立刻皈依了禅定法师，从此常年持斋念佛。他的四个儿子中有两位后来也都出了家。法师一生弘扬天台教理，行持净土宗，以念佛为主，他的身形雄伟，声如洪钟，每当声作讲法，僧俗男女四众都云集而来。他先后共讲解了《阿弥陀经》24遍，连同《心经》《金刚经》 楞严经等经论著书也都讲解了几十遍，无论大小经典都只归净土法门。法师不仅教导弟子修行只观念佛，逢人也总是反复恳切地介绍念佛法门的种种功德利益。随着信众的日益增多，法师先后在东三省、青岛等地创建了9所十方丛林道场，以及17所弘法之院，都是恢弘大气、清净庄严的道场，其中以湛山寺最为殊胜。同时，他还恢复了多座老旧的寺院，以沈阳般若寺、天津大悲院最为著名，并创办了13所佛学院，致力于培养僧才。法师的弟子念佛功夫也都十分深厚，欲知实质自在往生的人不计其数。1949年春天，法师前往香港弘法，住在荃湾的弘法精舍。在那期间，他陆续创立了华南佛学院、佛教印经处、图书馆、天台精舍、弘法佛堂、地宫纪念堂、青山极乐寺、清水湾湛山寺等，并印经10万余册，讲学接引众生，广泛传播佛法。法师常常为大家开示学佛的要旨：看破、放下、自在。他常说，看破是般若德，放下是解脱德，自在是法身德。他的开示深入浅出，信众们受益匪浅。法师所著述的书籍也非常多，其中《念佛论》和《普贤行愿品随文记》是专门弘扬净土法门的著作。法师还在中华佛教图书馆举办7期讲座、常年说法。40年来，直接受他熏陶或间接受他影响而先后皈依佛门的人有好几百万。1963年5月初10那天，法师在讲解《金刚经》时忽感疲倦，从此饮食逐渐减少，但仍谈笑自如，风趣横生。经医生检查，他的身体并无疾病。6月16日，法师回到弘法精舍准备后事，对大家说：人生如戏，在世时是这样，死亡亦复如是。现在我这出戏已经演完了，该收场了。有人劝他吃药，法师说：药能治病，不能治命。自古人生无常，这是自然定律，无常到来，任谁也难逃脱。我自己的生死自己能做主，也自己知道要去哪里。随后法师对弟子等人嘱咐了一番，劝勉他们各自珍重。6月22日下午2点，法师 自行把脉，说道：“我的脉已乱，请扶我起来，我要去了。”说完，他起身趺坐，结弥陀手印，在大家的念佛声中，安详平静地往生了。那年他89岁，僧腊46年。法师圆寂后，弟子们为他举行了49天的佛七法会。法会圆满后，荼毗时，天空白云飘渺，香气悠悠扑鼻，在几里之外仍能闻到。火化后，获得了数千颗舍利子和5大盘古花。今天的往生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，听众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会。
愿见者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修诸福善业，回向无上觉，扬起三宝铃，明寻而家护，令我济众生，同生净土。